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赵在礼，字汉臣，是涿州人。曾祖父赵景玉、祖父赵世廉都没有做官，父亲赵元德担任卢台军使。赵在礼起初在燕帅刘仁恭手下做小校，唐光化末年，刘仁恭派他的儿子刘守文驱逐扶阳节度使卢彦威，占据了那座城，提升赵在礼为军使来辅佐刘守文。等到刘守文死后，又侍奉他的儿子。刘延祚被刘守光杀害，刘守光的儿子刘继威又被部将张万敬杀死，赵在礼于是侍奉张万敬。张万敬逃奔后梁，赵在礼就和沧州刘后毛章归附了太原。同光末年，担任校节指挥使，驻守在贝州。恰逢军事黄甫辉等人发动叛乱，推举指挥使杨整为首领，杨整不肯听从，被众人杀害。他们带着杨整的首级来胁迫赵在礼。赵在礼知道无法抗拒，于是顺从了他们，在同光四年二月六日带领众人进入邺都，赵在礼自称为刘后。宋史张熙传记载，赵在礼在邺都起兵，沿黄河各州大多发生叛乱，张熙代理地州事务，立即拿出节省下来的钱赏赐军队，大家都非常高兴，只有地州得以保全，地州人民依赖他。唐庄宗派唐明宗率领军队讨伐他，恰逢城下军队发生变乱，赵在礼迎接唐明宗进入城中，事情详细记载在唐书中。天成元年五月，授予赵在礼华州节度使，检校太保。任命下达后，赵在礼秘密上奏军情，不想被调任，并且请求再等待片刻，不久就改任天雄军兵马留后，邺都留守，新唐尹。随后赵在礼的部将黄甫辉、赵敬等人相继被任命为刺史副任、欧阳使。黄甫辉传记载，唐明宗即位后，黄甫辉从军卒被提拔为陈州刺史。九国志赵敬传记载，天成初年，赵敬被任命为贝州刺史、邺都衙内指挥使。赵在礼于是上表请求调任。十二月被任命为沧州节度使。天成二年七月调任镇守兖州。长兴元年入朝担任左骁卫上将军，不久改任同州节度使。恰逢后晋高祖接受唐明宗命令统领大军讨伐蜀地，让赵在礼充任西川行营部军都指挥使，攻取建州后返回。长兴四年调任镇守襄州。清泰三年授予宋州节度使，加封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。后晋高祖登基后调任镇守运州，加封检校太师兼侍中，封为魏国公。天福六年七月授予许州节度使。天福八年四月调任镇守徐州，晋封楚国公。开运元年因契丹为患，少帝商议北征。八月初一颁布诏命十五位将领，以赵在礼为北面行营马步都虞后。十一月改任行营副都统，都虞后职务不变，接受诏命驻守澶州，再次被任命为兖州节度使，依旧担任副都统。开运三年正月授予晋昌军节度使。当时少帝为他的儿子石延续娶赵在礼的女儿为妻，婚礼那天仪式非常盛大，京城的人认为是荣耀的景观。五月晋封秦国公，累积十邑到一万三千户，十封一千五百户。赵在礼历任十多个镇守，善于经营生息，积累货物，积累了巨额财富，在东京、西京以及他所管辖的藩镇都遍布他的底店。在宋州时正值天下飞蝗成灾，赵在礼让每户人家张挂幡帜，敲击皮鼓，蝗虫都飞越边境而去，人们也佩服他的智慧。他聚敛所得的财物只用来供奉权贵豪强和推崇佛教而已。等到契丹进入汴梁，赵在礼从镇守地前往朝廷，当时契丹首领西王一喇等人在洛阳，赵在礼望见他们的车臣就致敬，首领们傲慢地接受了他的礼数，还加以凌辱，索取财物。赵在礼愤怒难忍，走到郑州住在旅店，听说同州刘继勋被契丹所拿，非常震惊。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夜里用衣带在马槽上自缢而死，享年六十六岁。后汉高祖即位后追赠他为中书令。赵在礼共有四个儿子，虽然历任内职，但都早年去世。孙子赵延勋在本朝做官，历任越州、蜀州二州刺史。五代史补记载，赵在礼在宋州时所作所为不守法纪，百姓深受其苦。有一天 朝廷下诏调任他镇守永兴，百姓高兴地互相祝贺，说这个人如果离开，可以算是眼中拔去钉子，多么痛快啊。赵在理听说后很愤怒，想报复被说成拔钉的诽谤，急忙上表请求再留任宋州一年。当时朝廷姑息功臣，下诏同意了。于是赵在理命令官吏登记辖区内的户口，不论主户客户，每年每户1000钱交纳到他家里，称为拔钉钱，没有不公开督责征收的，如果有不按约定交纳的，就用鞭子拷打，甚至比租户还厉害。这一年获得了100万钱。马全杰，字大雅，是魏郡元城人，父亲马文操是本府的军校，官至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因为马全杰的显贵，累次追赠为太师。马全杰年少时从军，同光末年担任捉生指挥使。赵在理占据魏州时，马全杰担任夜督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唐明宗即位，授予检校司空，历任亳州、善州二州刺史。天成三年，赐予节中建策心腹功臣称号，调任颍州刺史。长兴初年，就地加封检校司徒，在郡有政绩名声，不久授予河西节度使。当时唐明宗命后晋高祖讨伐蜀地，军队驻扎在岐山，马全杰赴任时赶上了，整理军容在辕门夜见。后晋高祖因为地理阻隔遥远，就上奏让他返回，调任宜州刺史。清泰初年，担任荆州防御使。恰逢蜀军攻打他的城池，周兵只有1000人，兵马都监陈之颖害怕，借口其他事情出城，带领300人顺流逃跑了。敌军势力强盛，人心忧虑沮丧。马全杰于是拿出全部家财供给士兵，又出奇招抵御作战，以死相拼。敌军退去，朝廷嘉奖他的功劳，下诏让他入朝，将要商议赏赐。当时刘延朗担任枢密副使，向他索要厚礼贿赂，马全杰没有财物可以贿赂他，刘延朗对他说，绛州缺人，请考虑调任。马全杰不高兴，告诉了他的同僚，因此众人议论纷纷，认为不妥。皇子李仲美担任河南尹，听说后上奏了此事。清太帝召见马全杰说，沧州缺乏主帅，想任命你治理。第二天授予他恒海军粮使刘后。后晋高祖即位，加封检校太保，正式授予荆节。天福五年，授予检校太傅，调任镇守安州。当时李金泉占据安州叛乱，引来淮军作为支援，于是命令马全杰领兵讨伐，平定了他。因功加封检校太尉，改任昭义军节度使，则路辽庆等州观察处置等使。天福六年秋，调任镇守行州，加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安重荣叛乱时，被授予镇州行营副招讨兼排镇使，与安重荣在宋城交战，大败安重荣。镇州平定后，加封开府仪同三司，充任义武军节度使，议定其等州观察处置使、北平军等使。天福八年秋，遭遇母亲丧事，不久被启用复职。恰逢契丹侵犯，加上蝗虫干旱，国家有所征调，马全杰早晨接受命令，晚上就出发，治理所生余财必定用来充作供奉。开运元年秋，被授予夜都留守、检校太师兼侍中、广进营幽州道行营马步军都虞后，不久加封天雄军北面行营副招讨使。阳城之战中他出力很大。马全杰最初被任命为夜都留守时，因为元城是他的故乡，就穿着白衣到县亭夜拜，县令沈构退避躲闪，不敢接受礼节。马全杰说，父母之邦，自然应当致敬，不要谦让。州里人都认为这是荣耀。开运二年，被授予顺国军节度使，还没赴任就去世了，享年55岁。追赠中书令。马全杰侍奉母亲王氏非常孝顺，历任方阵，冬天温被，夏天山凉，早晚问安，都极尽孝敬。正是常与幕僚商议，所以很少有失败的事。镇守中山时，杜威担任衡州节度使，正在上奏搜刮境内百姓家的粮食，当时军吏引用衡州的例子，坚决请求照办。马全杰说，边地百姓遭遇蝗旱，家中食物正困乏，官府又去骚扰他们，那就无法活命了。我身为连察，怎么忍心效仿恶行？百姓称赞他的德性。在此之前，马全杰从上党带了一名歌妓到中山，让他住在外面。有人用谗言重伤他，马全杰害死了他。 等到下诏调任衡阳时，他患病多次看见那个歌妓，讨厌他再次出现。歌妓说，我已经得到允许，要和你一起走。马全杰详细告诉了家人，几天后就去世了。儿子马令威历任袭州、陈州、淮州三州刺史，去世。张云是海州人，父亲张传谷世代是郡里的大商人，唐乾伏末年正值江淮地区骚乱，于是搬家到彭门。当时彭门节度使石浦担任东南面招讨使，占据几个郡的地盘，提拔张云为偏将，多次立有军功，上奏授予肃州刺史。后来石浦与梁太祖朱温不和，梁人进攻肃州，攻下了州城，俘获张云归来。梁太祖正图谋霸业，因张云言辞外貌辩驳清秀，任命他为四镇客将，很久之后转任长职军使。后梁后唐改朝换代时，升任右龙武统军，历任客省使、宣徽使，出朝担任富州、商州二州刺史，又担任宣徽使。后梁朝廷分割相州、魏州，设立昭德军，任命张云为梁使留后。唐中宗进入魏州，张云丢弃城池向南归附，被授予右卫上将军。恰逢雍州康怀英因病报告，下诏让张云前往代替他。等到张云到达时，康怀英已经去世，于是任命张云为永平军节度使、大安尹。康怀英在长安时家财非常丰厚，张云全部夺取了，又在皇宫内掘地，继续获得金玉。当时有泾阳镇将侯莫威先前与温韬一起盗掘唐朝各位皇帝的陵墓，大量贮藏珍奇异宝，张云于是杀掉侯莫威并抄没他的家产，于是积蓄了巨万财富。但他生性喜好施舍，每次外出在路上遇到平民就给予食物衣物，境内除了省俭的赋税外从不聚敛，于是使得百姓不受骚扰，十年间小康生活，秦地百姓怀念他的恩惠，称他为佛子。同光年间跟随郭崇韬担任剑南安抚使，蜀地平定后回到洛阳，暂代河南尹，不久镇守兴元，他所治理的地方上下都安定。张云当时有病，军州官吏很久不能见到他，副使福彦林等人当面询问病情，张云又不回答。福彦林等人怀疑他已经死了，担心他身边人有阴谋，于是请求暂时交出牌印。张云命令左右将福彦林逮捕入狱，以叛乱上报。下诏将福彦林等人押送到洛阳，释放而不追究，于是授予张云西京留守，引诱他离开兴元。等他到了长安，守兵关闭城门不接纳，张云向东到洛阳朝见，下诏让他回家。张云先前担任京兆尹时，奉诏杀死伪蜀主王衍，王衍的歌舞伎乐和宝物财货全部私自藏在家里。等到免官回家之后，府地宅院宏大宽敞，花烛幽深，音乐饮食随心所欲，十年之内人们称他为帝仙。天福二年，上表请求回到长安，不久洛阳发生张从兵之乱，只有张云逃过了这场灾难，人们都说张云具备五福之美。这一年他死在家里，追赠太子太师，弟弟张俭。张俭字木鹏，年轻时嗜酒没有节制，被乡里人鄙视。唐天复年间，哥哥张云担任大梁四镇客将，张俭从海州去探望哥哥，哥哥把他推荐给兖州节度使王赞，任用为皮校。张俭性情洁侠，善于侍奉人，多次升迁军职。后唐中宗定都洛阳，张云镇守长安，张俭从衙内指挥使被授予检校司空，又迁牛卫将军同正，兼任饶州刺史、西京管内三百渠银田制置使。同光末年，张云跟随魏王李继吉讨伐蜀地，上奏让张俭代理西京留守事务。蜀地平定后，王衍携带家族入朝，到达秦川驿，唐中宗派宦官向延嗣乘一马将王衍的家族全部杀死，所有奇珍货物都归了向延嗣。不久听说唐中宗遭遇内乱，李继吉的军队驻扎在兴平，张俭就截断了咸阳浮桥，李继吉浮水渡河到渭南死去，他的一行金银珠宝、歌舞伎乐，张俭全部获得了。不久唐明宗派人诛杀向延嗣，向延嗣暗中逃亡。九国志记载，唐明宗即位后愤恨宦官们仗势专权，先前奉命出使四方以及这次逃亡不出来的都逮捕诛杀，几乎死光。王衍的行李又归了张俭，于是成为富家，积累白金万亿， 藏在教室中。唐明宗即位，张俭进献王衍的犀角、玉带各两条，马150匹，魏王的打球马70匹，不久被任命为宜州刺史，入朝担任西魏将军。后晋高祖即位的第二年，加封俭教太保，出朝掌管密州，不久又担任环卫之职。当时湖南马希范与张俭有旧交，上奏朝廷请求任命张俭为使者，同意了。张俭秘密携带蜀地的奇珍货物前去售卖，又获得了十多万贯钱回来。张俭出入时带着十多个厨师随行，食物都是水陆珍鲜，后养自己无人能比。少帝即位后，下诏派他出使西藩，等到回来时，因为他的马列弱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又加上当权有人对他不满，于是下诏追征他过去的马价。张俭上言请求变卖故都的田产，得到允许，于是因愤懑惋惜成病而死。俭起初在雍州，因为春季景色舒展合唱，到近郊游玩，在大坟上休息，忽然有黄雀衔着一枚铜钱放在他面前，然后飞走了。不久又在衙门院中白天躺着，看见两只燕子争斗结束后，各自衔着一枚铜钱落在简的头上，前后共得到三枚铜钱，曾秘密藏在金箱里。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大富的征兆。后来他家虽然积蓄丰厚，但性格实在鄙陋吝啬，从未与士大夫交往相处。等到让他买马时，私利为先，不反省过失而支付马钱，郁郁而死，真是愚蠢至极啊。华文琪，字德润，是宋州下邑人，祖父华楚，以种田为业，父亲华敬忠后来因为温琪显贵，官职达到检校尚书。温琪身高七尺多，唐广明年间跟随黄巢担任纪纲，黄巢攻陷长安，委任温琪为供奉都知。黄巢失败后，温琪逃到华台，因为身形魁梧高大，害怕不能容身，于是跳进白马河下游，不久漂浮到浅水处，遇到行人救起，又爬上桑树上吊，树枝折断掉在地上没死。夜里到达坐县境内，有一个老农看见温琪不是普通人，就把他藏在家里。过了一年多，恰逢良将朱友玉担任蒲州刺史，招募勇士，温琪前去投靠他，友玉任命他为小校，逐渐升为马军都将。跟随友玉在曹南攻打秦宗权有功，上奏加授检校太子宾客，两组提拔他为开道指挥使，加授检校工部尚书，出京驻扎在夫治。恰逢延州胡章反叛前来侵犯郡境，温琪击退了他，不久奉诏迎见长安，因功升任绛州刺史，一年多后任地州刺史。温琪因州城每年被河水冲坏，居民不堪其苦，上表请求迁移到方便的地方，朝廷同意了。城墙修筑完毕后，赐立纪功碑，并加授检校尚书左仆射，接着升任齐州、晋州节度使。温琪在平阳时，唐庄宗曾领兵攻打他，一个多月攻不下，良人赏赐他升晋州为定昌军，让温琪担任节度使，加授检校太保。不久温琪治理民众时施政，曾抢夺别人的妻子，被其丈夫告发，被罢免，入朝担任金吾大将军。当时梁末帝正姑息诸侯，难以决断，所以责备的诏书说，如果立即执行严酷的典法，说我不念及功勋；如果完全废弃就归，说我不安顿黎民。做君主的人不也难吗？温琪大有愧色，不久转任右监门卫上将军、右荣武统军。恰逢河中朱友谦叛乱，暂时任命温琪为汝州防御使、河中行营排阵使，不久担任耀州观察留后。庄宗进入洛阳，温琪前来朝觐，诏令改耀州为顺义军，又让温琪镇守，加授推中相议功臣。同光末年，西蜀平定后，命温琪为秦州节度使。明宗即位，趁入朝，温琪请求留在朝廷，明宗赞许并答应了，授任左骁卫上将军，每月另外赐给钱粮，以丰富他的家庭。过了一年，明宗对枢密使安重惠说，温琪是旧人，应选一个重镇安置他。重惠上奏说天下没有空缺。另一天又说起此事，重惠一向刚愎自用，回答说，臣多次上奏没有空缺职位，可以替代的只有枢密院使而已。明宗说可以，重惠不能回答。温琪听说此事，害怕被权臣恼怒，几乎导致生病，因此几个月不出门。不久被任命为华州节度使， 依旧担任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傅，晋封平原郡开国公，多次加食邑到3000户。温琪到任后，用自己的俸禄修补祠庙官舍1000多间，又在驿站设置接待客人的用具，华丽且坚固，往来的人称赞他。清泰年间，上表请求退休回宋城，诏令以太子少保退休。天福元年12月，在家中去世，享年75。诏令追赠太子太保。安崇阮，字敬臣，是潞州上党人。年轻时风流倜傥，有口才辩才，善于骑马射箭。父亲安文佑担任衙门将。唐光启年间，潞州军校刘广驱逐节度使高洵，占据该城。熹宗诏令文佑平定他，杀死刘广后，文佑被召往行在，受任琼州刺史。后来孟方立占据行州、明州，率兵攻打上党。朝廷因为文佑本是潞州人，受任昭义节度使，命令讨伐方立，从蜀地到泽州与方立交战，战败阵亡。昭宗朝，宰臣崔卫公因为文佑为国事而死，在朝廷推荐崇阮，从此连续担任各位将军。梁朝改朝换代时，因为崇阮明辨势力，派他出使吴越，回来时把所得财物全部充作贡品，梁祖赞许他，所以每年乘车在江，这之间回来时贡献都像当初一样。梁末帝继位，受任客省使，主持齐州事务。当时梁军与庄宗在河上对阵，晋王朱有谦在河中叛乱，末帝派段宁领军经略蒲州、晋州，诏令崇阮担任监军，又主持华州、雍州军府事务。一年后受任青州兵马留后，入朝担任诸位上将军。唐天成年间受任黔南节度使，检校太保，不久移镇夔州。因为蜀寇侵逼，弃城回朝，改任晋州节度使，又担任诸位上将军。高祖即位第二年，诏令安葬梁末帝，因为崇阮是梁朝旧臣，命他主持葬事。崇阮极尽哀痛举行礼节，以完成此事，当时人认为他义气。五年后因年老有病请求退休，受任右卫上将军退休。开运元年9月，在西京去世。追赠太傅。杨彦寻，字成章，是河中宝鼎人。父亲杨圭多次追赠至少师。彦寻13岁时侍奉亲率王师范，家有万卷书，因为彦寻聪明领悟，让他掌管。长大后更加被亲信，常被委任监护郡兵。等到梁将杨师后攻下青州，彦寻跟随师范归顺。等到师范被杀，杨师后统领邺城，召彦寻安排在麾下，让他掌管宾客。唐庄宗进入魏州，彦寻又侍奉他。同光元年冬天，跟随平定大梁，升任引进副使，奉命出使西川和淮南符合旨意，多次升迁内职。明宗时担任客省使、检校司徒，出使两浙回来，受任德州刺史。末帝即位，改任羽林将军。当时高祖镇守太原，朝廷猜疑，因为彦寻沉稳厚道，选择他充任北京副留守。清泰末年，任命宋沈乾为北京留守，高祖深感不满，把情况告诉彦寻。彦寻担心高祖失去臣节，就说不知太原的兵马粮草有多少，可以敌得过大国吗？请明公反复考虑，想要改变他的心意。高祖说，我不愤恨小人替代，决心已定。彦寻知道不能劝谏，就停止了。左右想害彦寻，高祖说，只有副使一人我自保，你们不要再说了。等到高祖即位，受任齐州防御使、检校太保，不久改任宣徽使，跟随高祖进入洛阳，加左骁卫上将军兼职。天福二年秋天，出京担任邓州节度使，一年多后入朝担任宣徽使。四年出使契丹。六年春天受任行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傅。当时镇州安崇荣有不臣服的样子，彦寻担心他窥伺，恰逢皇上临幸邺城，上表请求入朝觐见。高祖担心契丹因安崇荣杀害使者而发怒，移兵侵犯边境，又命彦寻出使契丹，仍担心仲荣拦截，从沧州路进入。契丹主果然怒仲荣，彦寻详细说明不是高祖本意，就像家中出了坏儿子，无可奈何。不久听说仲荣侵犯朝廷，于是放他回去。七年春天受任华州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。再任两年， 所属辖区发生蝗灾旱灾，道路上饿死的人一个接一个，燕洵用官粮借贷，周明依靠他得以存活的人很多。开运初年，因封闭并受任右金吾卫上将军，不久在官任上去世，享年74。追赠太子太师。李成曰，字德简，是冀州人。曾祖李琼曾任冀州别驾，追赠工部尚书。祖父李安仁曾任潭州刺史，追赠太子太保。父亲李君操曾任平州刺史，追赠太子少师。成曰，性格刚健笃实，年轻时学习武士，20岁担任幽州衙门校，升任山后八军巡检使。恰逢刘守光囚禁杀害父兄，那些侍奉过其父兄的名儒老将多被无辜杀害，成曰自认为掌握兵权在外，心中不安。当时正值唐武皇招募英雄豪杰，开创霸业，于是率领所部2000人归附滨州，即补任匡霸都指挥使，检校右仆射兼领贝州刺史。跟随攻破家寨，以及和良人在临清交战有功，两次升迁任明州、汾州刺史。庄宗即位，受任检校司空、慈州刺史，治理地方公平正直，调任颍州团练使。天成年间，因为滨州节度使毛章江图谋不轨，于是任命成曰为荆州节度副使，并承接密旨前往侦查他。到达后，用好言语劝导他，毛章于是接受替代。明宗赏识他的能力，加检校太保，任命为黔南节度使。几年之间，穷的蛮族和掸人不敢侵犯边境，对外鼓励农耕蚕桑，对内兴办学校，凶恶邪僻之事全部去除，百姓都感激他，所以父老们多次长途跋涉到朝廷，称颂他的政绩教化。又准许留任一年，征召为左卫上将军，从左龙武统军加特进，检校太傅，充任昭义军节度使，赐推中奉节一代功臣。一年多后回朝，又担任左龙武统军。高祖即位第二年，受任左骁卫上将军，晋封开国公，多次上表请求退休，不久因病去世，时年75。追赠太子太师。陆思铎是澶州临潢人，父亲陆在端追赠光禄卿。思铎有武略才干，梁太祖统领四镇时在他麾下隶属。等到梁太祖即位，受任广武都指挥使，历任突镇、拱辰军使，积累前后战功，累官至检校司徒、拱辰左厢都指挥使、遥领奔州刺史。起初梁军与庄宗在河上对阵，思铎因善于射箭，每天都参与战斗，曾在箭杆上自己刻上姓名，一天射中庄宗的马鞍，庄宗拔剑观看，看到思铎的姓名，于是记住了他。等到庄宗平定梁朝，思铎暗里前来投降，庄宗拿出剑让他看，思铎伏地等待治罪，庄宗安慰并释放了他。不久受任龙武右厢都指挥使，加检校太保。天成年间担任深州刺史，改任雄杰右厢、马军都指挥使。恰逢南伐荆门，思铎也参与此行。当时高继兴用战船抗拒王师，思铎每次射箭击中敌人，都穿透胸膛到达腋下，因此贼军锋芒稍受挫折，不敢亲近，诸军都认为他勇壮。高祖改朝换代，任命为澶州刺史，任期届满，历任左神武、羽林二统军，出京担任蔡州刺史，遇到替代回朝。天福八年因病去世，时年54。思铎掌管陈郡时很有慧政，常告诫儿子们说，我死后就把骨骸葬在晚秋，让我的灵魂栖息在所治理的地方，等到去世就葬在澶州，遵从了他的遗愿。安元信是朔州马邑人，小时候擅长骑马射箭。后唐庄宗担任晋王时，安元信到军门前请求效力，不久隶属明宗部下，多次跟随明宗征讨有功。明宗即位后提拔为捧圣军使，加授检校兵部尚书。清泰三年升任雄毅都指挥使，接到诏令驻守代州，太守张朗对他非常优厚，安元信也以兄长之礼对待他。这年五月，高祖在太原举起义旗，不久听说契丹有约定前来赴难，安元信入城劝说张朗。张敬达虽然包围太原，但兵力尚未集合，代郡处于雁门的要冲，敌人来了如何抵御？我看时令公一向是长者，举事必定成功，如果派人前去表达归顺之意，等待他那边的情况变化，这也是寻求保全的上策。张朗不采纳， 安元信后悔说了真心话，反而被猜忌。不久听说安重荣、安审信相继率骑兵前往太原，安元信就率领部曲归顺了高祖。通鉴安元信想杀掉张朗没有成功，率领他的部众投奔安审信，安审信于是率领部下几百骑兵与安元信劫掠白井后奔向晋阳。高祖见到他们很高兴，对安元信说，你看到了什么利害关系，竟然背叛强者归顺弱者。安元信说，我并非懂得星象气运，只是根据人情事理来判断，帝王说话发令应当向人展示诚信。我曾听说主上许诺让令公在河东安享一生，现在突然改变，这是自欺欺人。况且令公是国家的至亲，至亲尚且不能保全，又怎能保全天下人的心呢？从这点来看，看到他的灭亡了，哪里算得上强大。高祖知道他的诚意，于是坦诚接纳了他，委任他掌管军务。高祖即位的元年，授予耀州团练使，加授检校太保。四年入朝担任右神武统军，同年八月又出京任明州刺史。少帝即位后不久调任肃州，九年被免职入朝觐见。开运初年授予富州防御使。三年在任上去世，享年63岁。追赠太傅。张朗是徐州萧县人，父亲张楚追赠工部尚书。张朗18岁时善于射箭，体力过人，乡里人敬畏他。梁太祖听说他的名声，就地补任萧县镇使，充任本县都邮驿使。当时张朗才23岁。一年多后补任宣武军内牙都江，历任洛州步军、曹州开武、汴州石内牙、运州都指挥使。后梁末年跟随招讨使段宁袭击魏州，攻下了，于是被授予魏州刺史。在后梁任职仅三年，凡有征讨没有不参与的。同光三年跟随魏王李继吉讨伐蜀地，担任先锋桥道使。明宗朝历任新州、中州、登州三州刺史。清泰初年因契丹侵犯边境，补任西北面行营步军都指挥使，跟随高祖驻军在代北，不久兼任代州刺史，又改任行营诸军马步都虞后。高祖在太原举起义旗，派使者带着书信晓谕他。张朗说，做臣子的能有二心吗？于是杀了使者。通鉴皇帝因为晋安已经投降，派使者晓谕各州，代州刺史张朗杀了使者。这是因为晋祖刚刚起事时，安元信劝张朗归顺，张朗不听从，到这时又杀了使者。等到高祖进入洛阳，张朗带领全军朝觐，被授予贝州防御使，再任数年。天福五年任左羽林统军，六年授予光禄大夫、检校太傅、庆州刺史。在官两年后去世，享年74岁。李德充是应州京城人，祖父李胜、父亲李宗元都是边防将领。李德充小时候擅长骑马射箭，侍奉后唐武皇担任偏校，后跟随庄宗在潞州、百乡、德胜渡作战，接连有军功，多次加授检校尚书左仆射，遥领郡级俸禄。天成年间任检校司空，兼任豫州刺史。长兴元年授予雄武军节度使、秦城街观察处置等使，加授检校司徒。二年六月调任镇定州，充任北面副招讨使。高祖即位改任镇守京元，等到被替代回朝，恰逢高祖前往邺都，被授予东京留守，加授同平章事。少帝即位调任广进尹，加授检校太师。开运年间再次统领荆州，因患病在镇上去世。李德充幼年时与明宗一起侍奉武皇，所以后来的将领大多以兄长之礼待他，当时人称他为李七哥。他所治理的地方虽然没有特别的政绩，但因宽厚仁恕待人，家中没有过多的积蓄，也算是武将中廉洁的人。田武字德伟，是大明元城人，父亲田简多次追赠至右仆射。田武年轻时有力气勇武，起初侍奉庄宗担任小校，历任圣节指挥使。明宗登基后转任帐前都指挥使，兼任澶州刺史。天成二年改任左羽林都指挥使，遥领宜州，充任襄州都巡检使。三年从汴州马步军都指挥使被任命为曹州刺史。长兴初年升任齐州防御使， 又调任明州。清泰年间，历任成州、陇州二州，充任西面行军副部署。天福初年，授予荆州防御使。等到荆州设立节度使，田武遭遇母亲丧事，于是被起复为节度使。开运元年，调任镇守沧州，兼任北面行营右厢都指挥使。二年，授予宁将军节度使，充任侍卫部军都指挥使。同年内改任昭义军节度使，泽路等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，潞州大都督府长史，检校太傅，封雁门郡开国公。尚未赴任，因病去世。田武出身行伍，性格刚直公正，统军治民都做得很好。去世时，朝廷感到惋惜，下诏追赠太尉，停止上朝一天。儿子田仁朗、田仁玉都担任过内廷职务。宋史田仁朗因父亲恩荫任西头供奉官。李成福，字德华，是汉阳人。小时候贫寒低贱，侍奉袁行清负责马厩杂役，后来成为高祖的家臣。高祖登基后，历任皇城使、武德使、宣徽使、左牵牛将军，出任澶州刺史，升任齐州防御使，检校太保。李成福性格鄙陋狭隘，没有气量，喜好查探别人的小事，多有诋毁攻讦，即使小过错也不能宽恕。工商行业的事、仆役的情况、官吏的侥幸，他都善于了解，但只凭自己的看法行事，没有标准，所以人们大多轻视他。少帝即位后，授予同州节度使，不久在镇上去世。少帝因他是高祖的辅命大臣，听说后叹息，赏赐助丧财物增加等级，停止上朝一天，下诏追赠太傅。乡里金，字凤金，是滨州人，性格勇猛果敢，能够屈己下人，礼贤士人。唐景福初年，武皇开始设置五院兵，乡里金首先被选入，跟随庄宗公下家寨，得以补任小校。后来与梁军在百乡和胡柳碑作战，因功被授予黄甲指挥使。同光年间，统领帐前军攻下中都，赐予忠勇拱卫功臣，检校刑部尚书。二年，从羽林都虞后出任新州刺史，所有部下和私人属从都不让他们干预民事，只是优厚的供给他们，让他们分别掌管家事而已，所以郡中百姓安宁，很有声誉政绩。应顺元年，担任陇州防御使，恰逢唐末帝在凤翔起兵，向林道传发檄文，各诸侯没有响应的，只有乡里金派判官薛文玉往来商议大事，末帝非常感激他。等到即位后，提拔为陕州节度使，加授检校太保。清泰三年夏天，高祖在太原举起义旗，唐末帝发兵来攻，任命乡里金为太原四面部军都指挥使。高祖即位，调任镇守靖州，等到被替代回朝，多次担任各位上将军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官至检校太尉，爵位列开国公，勋位登上柱国。这是因为长期处在闲散之地而优待他的缘故。天福五年夏天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太师。使臣说，赵在礼在甘陵起兵时，正值改朝换代的时期，恰逢富贵来逼迫，既然依靠他人成事，又何必自夸？等到他持节掌兵，积聚财富，败坏德行，财祸成为累赘，能不引以为戒吗？景延广辅佐进士，平定安陆的妖乱，参与宗城之战，功劳已经很大，富贵也是应当的。张云历仕几个朝代，享受这样的福禄，大概是近代的幸运之人。从温琪以下，都身着官服，乘着轩车，分封土地，名垂史册，值得歌颂也是应当的。